福音。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叫他妹妹玛利亚，私下说：“老师来了，他在叫你。”玛利亚听见了，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匍匐在他脚前，对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就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对他说：“主啊，请你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多么爱他。”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盲人的眼睛，难道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穴，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把石头挪开。”那死者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定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要使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的。”说了这些话，他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了的人就出来了，手脚都裹着布，脸上包着头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于是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中，有很多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信了他。但其中也有人去见法利赛人，把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召开议会，说：“这人行了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让他这样做，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毁灭我们的圣殿和我们的民族。”其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当年当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利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而是因他那年当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为这民族而死。他不但替这民族死，还要把神四散的儿女都聚集起来，合成一群。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公开在犹太人中走动，却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乡间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住下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过节前洁净自己。于是他们寻找耶稣，站在圣殿里彼此说：“你们认为怎样？他不会来过节吧？”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下令，若有人知道耶稣的下落，就要报告他们，好去捉拿他。
谢谢德芳姐妹为我们念，我留意到大家都非常留心的听，因为当经文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念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会深深地感受到那个经文有那样的一个脉络在流动着，然后来到一个我们很不愿意见到的一个结尾，就是耶稣就要被人家所捉拿。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地把这一段的正道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这里所说的许多很宝贵的话，我们有限的人怎么样能够把它说得清楚呢？祈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打开我们的眼睛，以至于我们能够看见，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以至于我们能够信。求圣灵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是中树枝节日，那么这个也是一年一度我们的座位上会出现这些的中树枝。那谢谢昨天来安排这一切的那个同工们。那今天我想问的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自从我们开始过大斋节之后，当我们一起来使用这一份的那个大斋节灵修材料，不晓得你现在过脑的时候，你能够想起有哪一些是触动你，耶稣所说的什么话是让你想到说，原来耶稣说了这样的话，我以前怎么不明白。然后还有在过去这一阵子，我们在讲台所宣讲的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开始讲到如今，有哪一段的经文你听了以后你说，主啊原来是这样子，主啊原来是这样子。如果有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请你举手一下，让我知道今年跟我们一起过大斋节的有谁。你可以举你的手，或者你可以摇一下你的那个中树枝，让我知道一下反应好不好。有些人在举手，有些人在点头，好，后面有人，然后还有其他的人吗？你要表达吗？我想有些人很客气，但是信仰是需要表达的。我们回顾上周的讲道，就是今天的周报里面写的今天的那个11章1到27节，那是上周的。那么在这里讲台说到，耶稣是给生命的那一位，他照亮我们的，使我们明白什么是活着。我们也看到耶稣迈向死亡，他战胜死亡。第二，我们学习到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掌管时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每时每刻，但是他却是那个看到未来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自己交托给他。上周的讲到之后，这样子的经文的正道有没有开始的影响你去想你过的每一天呢？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刚才有德芳姐妹已经朗读出来的，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看到主耶稣透过让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来证明他所说的道，证明他自己的身份。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耶稣使到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他付上非常大的代价。第二，上帝透过耶稣来完成他对以色列子民的旨意。我给今天的一个的经文的讲题就是，我们是重价换取来的。人生有一些时候，我们会透过很重要的时机，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可能是赶不上飞机，赶不上火车，但是没有听见重要的信息，没有机会好好去听进去，在应该听进去的时候听进去，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所以有一些应该明白的，我们可能到后来才明白，大部分学生在考不及格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前面老师都教过了，只是他们后来才明白他们原来不明白，所以不及格了，所以不及格了可能伤心了一场， 错过的重要的时刻，没有做的重要的决定，可能让我们很懊悔，可能感到很痛苦。有一次我听到有人跟我说，我很后悔没有早一点信耶稣。我听了，我睁大眼睛问他，你要多早啊？他说早一天都好。他要求没有很高，他说我早一天都好。我说为什么？他说早一天信耶稣，我早一天知道有一个主啊，我可以交托我的人生给他，我不用整天这样愁愁烦烦的过我的日子啊。而对玛利亚来说，她没有听见耶稣对马大说的话，她错过了。你知道为什么她错过吗？因为她在家里哭啊。所以当耶稣对马大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凡信我的必永远不死，玛利亚没有听见，她就错过了。当玛利亚来到耶稣的跟前的时候，她俯伏在他脚前，她就说，主啊，你如果在这里，我弟弟就不至于死了。玛利亚没有办法去想象出来，之前耶稣跟他的姐姐马大原来说过了很重要的话，他错过了。而他所错过的话，我们听见了吗？我们从信主到现在，我们把这样的话听见了吗？你信吗？你的信又怎么影响你的每天每时每刻的生活呢？那当耶稣看到玛利亚哭得悲切的时候，这一段我听过很多人讲到，说到耶稣的悲伤，耶稣同情人类，人类面对死亡之苦，面对分离之苦。但是在预备这一段的讲章的时候，我就看希腊文到底耶稣所呈现的那种的情绪到底是怎么样，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那段在这里翻译成为悲叹的，在希腊文里面他的意思是跟生气有关系啊，耶稣生气啊，跟 compassion 跟怜悯没有任何关系。然后第二个字的希腊字，我们翻译成为甚忧愁，在希腊文它的意思是，用英文来说就是 greatly disturbed， 耶稣里面的情绪被搅扰得很厉害，很激动。然后我就在看不同的中文圣经，有哪一本能够把它翻译得更加接近这样的意思呢？结果我就找到在汉语圣经的翻译，这里所说的呢，就是耶稣悲愤，内心悲愤，激动起来。原来耶稣看到玛利亚哭了，周围的人也在哭，耶稣的反应是他很悲愤，而且里面激动得不得了，很激愤。然后他就跟着其他的人到坟墓去。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悲愤？为什么他激动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呢？耶稣需要这样的激动吗？为什么他们的眼泪使到他这样的激动？我想在过去一个月，当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有一些的经文你可能已经开始念到了，耶稣跟他的门徒腓力的对话，可能你从这里去捕捉耶稣的那种的感受，因为之间距离的时间非常短。耶稣说，腓力啊，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 你看，你知道吗？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的工作。你们要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使不信，也要因我做的工作信我。耶稣知道他自己是谁，他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如今来到人间跟人同在。耶稣知道他就是那个给人生命的，他用了很多的比喻来让人家明白。他说他是活水，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他用了这许多的比喻，其实要指向一件事情，就是指向他的身份，让别人来了解他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来到人间，而他也是那个赐予生命的，因为只有创造天地的才能够赐予生命。但是在从加利利到犹大到耶路撒冷，耶稣一路的讲，一路的说，可是有多少人明白他呢？而当他来探伤，来到一个丧事的地点，人还不了解，那个赐予生命创造生命的那一位就站在他们当中，他们不知道。你说耶稣会不会很激愤呢？我已经在你们当中了，你们还一点都不了解。而甚至这些年来，他所熟悉所爱的女门徒马大、玛利亚，似懂非懂，应该懂的时候却好像又迷糊了。你说耶稣急不急啊？你说他要不要急啊？接下来他就要做一件事情，使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而之后他就要为这件事情付上非常大的代价了。什么时候他能够终于打开他们的眼睛，使到他们看得见呢？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边提到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那个人被耶稣医治了之后，后来回头又遇到耶稣，他跟耶稣的对话，这段的对话记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是一个真正信的人，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了，耶稣你就是人子，他就拜他了。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是他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耶稣看到那个人生里面的反讽，应该看见的反而看不见，那个看不见的现在如今看见了。而在我们当中，我们会不会也是应该看见的却没看见呢？从念经文到现在，我希望你也开始了解到为什么耶稣会有那么大的激动、激愤、悲愤。耶稣是一个人，人也希望被明白他的身份，他愿意他们明白而来求告他，而来接纳他。但是人有这么做吗？如果这些人怎样都不懂，耶稣还需要来到伯大尼吗？从约翰福音的呈现，我们看到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他走这一趟，纵使有很多的危险等着他，他也一定要来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下一章到了坟墓那边，耶稣就吩咐要把石头挪开，然后他的祷告就帮助我们把事情都串接在一起了。 他的祷告他是这么说。可能我们很少去留意他的祷告，我们通常会想说反正祷告完了，那个键一按下去，拉撒路就弹出来了。但是这句这个祷告非常非常重要。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跟父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他知道祷告父听见。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让周围的人知道，要使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原来这整个的关键就是要通过使到拉撒路复活证明一件事情，让周围所有来看的人明白耶稣是被父所差派而来的。他使到拉撒路复活，就使到他前面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他的确是复活，使到拉撒路复活了。他的确是生命，使到那个死了四天的死人从坟墓里面走出来。约翰福音的呈现是环环相扣的。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39到40，请大家一起念。差我来的那位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要我一个也不失落，并且在末日使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每一个见了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你看到吗？这边耶稣说过的，他要使人复活，使人复活，使人得生，这个是他之前说过的话。说的话你要拿出证据啊，你做得到吗？耶稣就是这样的，来到伯大尼来证实每一句他说的话。他就是复活的关键，他就是生命的赐予者。 He is the life giver. He is the life giver that came to the tomb. 他就是这样的，站在他们的中间，站在地表上面。圣经透过这样的呈现，让我们认识到，第一，耶稣所说的复活是今生就有的，今生就发生的，不是你死了以后才发生的。可能你会问，拉撒路不就死了吗？然后才复活吗？但是这件事情的呈现，来到这个时候的呈现，是要让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耶稣要给人生命，丰盛的生命，不是等你死了以后才有，而是现在就可以经历的。耶稣说他就是牧人，他是好牧人，这个是我们今生来体验的。我想请问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我们踏进教会，从我们洗礼到如今，我们这一路走来，是否反映出我们已经遇见了这位生命的赐予者？是不是已经让人家看见你已经遇到那个生命的主了？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来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不是坐到教会里面你就得永生，你是跟这位生命的主有接连。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要跟他接连，你的生命才是活出来的。我从中学的时候就决志信主跟随耶稣，所以我没有机会去体验到，也感谢主没有机会体验到一个人经过青少年、青成年、成年、中年没有主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每天都很高兴我是信主的人，我每天都很高兴 主救了我，我是蒙恩蒙福的。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我不信主，而是在另外一个状况会是怎么样。我跟你讲，我不要想，真的是不要想，因为一点都不可羡慕。从信主到现在，从牧会，从宣教的经历，让我体验到一件事情：人在耶稣之外没有生命。你要得生命，要到耶稣这里得生命，你要跟他连接，你得生命，每天的每时每刻的，不要说发脾气了，然后你就几个月没有办法再跟主说话了。有些人有很大的情绪的搅动，可能几个月上上下下，他也没有办法去跟主说话了。不是主不要理你，而是你把主推开了，你晓得吗？但是今天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不管你过去走过的人生路是怎么样，你跟主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距离，还是你拉住耶稣，牵着耶稣，请耶稣揽着你，请耶稣带着你。我不晓得你过去的人生怎么走，但是我请求你，你今天你明白复活就是今生此时此刻来体验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体验到的话，你今天要快点举手说，耶稣你快快救我，我需要你。因为耶稣要说，要给人信他的人那种生命的丰盛，你还没有体验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跟你讲，作为教母我们很伤心的。我常常晚上祷告的很难过，也常常不能够睡觉，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你就是坐进来，你没有把主当成你的主，你人生遇到的那些事情，我明明看到耶稣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的生命的主，让你复活过来，可是你不要。很多时候真的很难过。你可以明白吗？耶稣站在拉撒路的坟前，那种的悲愤，我们作为传道人的，我们也是同享那一种的悲愤。我们多么希望每一个人是被主点燃，你就活出爱。我们多么希望每一个信徒，你就是生命，让人家看见你从死，耶稣让你活起来。你从一个不断的讲别人的坏话，不断抱怨的人，耶稣让你活过来。你从一个对人失望透了，谁也不能信任的情况，你到今天耶稣让你生机蓬勃。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说讲这些的话丢自己的脸，我为什么要让人家知道我过去那副样子呢？但是你知道吗，拉撒路臭得要死，在里面四天臭得要死，他走出来这件事情，耶稣的祷告是说，叫上帝得荣耀。准备这篇的讲章这段期间，让我非常激动，我真是祈求主，激动我们每一个人来跟主说，主我需要你，我的人生需要你，我过去听见有你，但是我跟你保持距离，不要你来靠近。但是今天我请求你，你跟耶稣说，耶稣你来好吗，做我的主，你把我叫出来好吗，从我的那个洞穴里把我叫出来好吗，你叫我，我一定出来，我一定出来。但是事实上我跟你讲，耶稣已经叫你的名字了。为什么信耶稣可以这样的改变生命？我知道有一些人，神智会跟我说，那个人不会改的啦，他就是这样。我告诉你，我不死心了。不死心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拼命祷告啊，拼命祷告啊。别人讲有什么问题，我就回家去祷告。别人讲有什么问题，我就回家去祷告。我看见一件事情就一件事情的翻转，但是很多人觉得是家丑，所以我不能在这里告诉你发生了多少多好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教会需要在这样的事情上悔改。你让主来掌管你的生命， 你就不会再觉得说我过去从那种转到今天，这是过去那个很丢脸，没有的。这个显出主的荣耀，主没有丢弃像你这样的人。我们的周刊希望有更多人的投稿来讲见证，希望经过今天的崇拜之后，我们会收到400份的见证。你不会写的话，我们当中的婉玲执事他说你讲他就写，我想他可以讲写英文版的，如果你要写中文版我可以帮你写。而事实上我替教会里面许多的人写了很多版，但是等着你们自己开口说出来，等着你们自己开口说出来，看到改变。但是你愿意说吗？你愿意承认这是生命的主在我的生命里临在，以至于这样的发生吗？我请求你 acknowledge God。 耶稣说他所做的是父叫他做的，他就是生命的主来到我们当中。45到57节，另起一段，我们看到耶稣死到拉撒路复活之后引起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有些人信他，是的，在我们的会众当中我知道谁信耶稣，有些我可能不认识你，但是每一个人的眼神，你的肢体动作，其实都表达出你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个是可以看得见的。这个不是一个拘谨的教会，你能够爱耶稣的话，我会看得见的，上帝也会看得见的。第二，有些人没有信他，然后这些看见以拉撒路复活的人，他们就去到耶路撒冷，就把所发生的事情讲了出去，这个是很就讲出去了，因为这个是上帝在旧约通过先知都一路来有做的事情，现在上帝又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事情了，当然要讲，当然要讲。伯大尼离开耶路撒冷不远，消息就这样的一波一波的传过去了，传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有一个公会，在这个公会里面有71个成员，大祭司是主席，这些人都是熟读旧约圣经的，他们知道什么是神迹 Sign of God， 他们知道的，这些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可是他们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说如果让耶稣这样的继续发展下去，人人信他，整个地方的面貌会有怎么样的改变呢？会不会引起动乱呢？如果罗马政府来一个镇压，或者把全城的人变卖为奴隶，真是吃不消，他们所有的宝贵的传统就会毁于一旦，在历史的尘埃当中消失，正如许多被镇压的地区一样。究竟耶稣接下来要带来的是生命还是毁灭呢？他们认为呢？这段的圣经是非常宝贵的。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那人该年做大祭司。这句话真的是一个很讽刺性的写法，可能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奇怪啊，但是写圣经的人都很细心，每一个字出现代表了某些意思。如果我们还记得在摩西时代的时候，上帝透过摩西去颁布律法，然后亚伦是大祭司，他的儿子接续做大祭司，然后从亚伦这一家下来就是做大祭司的。但是圣经也其他部分在其他福音书让我们看到前任的祭司是谁呢？就是该亚法的岳父。哎，奇怪哦，本来应该是父传子。哦，在这里其实在主前100多年已经发生了一些的变化，大祭司后来就不再是亚伦的后代了，而是通过跟政治财势各方面的一个勾结，谁买到大祭司的位置他就当大祭司。 而且大祭司也不是终身制的，所以该亚法呢，他也没有做到他去世才下台，比拉多下台之前他也下台了。作者通过这样的一种写作的手法，其实要讽刺一件事情，就是该亚法不是合法的大祭司，但是就算是一个不合法的大祭司，他讲的话也有道理。他说要用无辜的人来换取整群的人不被毁灭，竟然他也预言对了，就是预言到耶稣要为这个民族死。然后经文继续写下去，让我们看到整件事情的神学意义，就是要把上帝四散的儿女聚集在一起，合成一群。那关于这样的先知性的经文，其实在旧约好多处，我们今天只是挑一个，就是从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上帝对他的先知说，你去拿两根的树枝，一根你写以色列，一根你写犹大，然后你把两个合在一起。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把以色列从他们去到的那个列国把他们带回来，招聚他们回到本地，然后呢，我要给他们成为一个国家，必有一个王来做他们全体的王，我要洁净他们，这样他们就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这个是在以西结所宣讲的，上帝告诉以西结要表达这样的一件事。这个是距离耶稣出生之前500多年的时候，上帝就讲的。那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722年，南国在586年也灭国了，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们不会消失的。在上帝眼中，他们要复活。怎么样的复活呢？把他们合在一起。怎么样的合在一起呢？我们觉得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可能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会留意到，就是耶稣出来传道，先在北国，就是加利利出现，后来他才到撒玛利亚去，再到犹大去。你看到他就是这样子，把北国跟南国的这些疆土的部分他都走过了，上帝的光，世界的光都照到那里去了。然后最后我们知道就要在耶路撒冷推到一个高潮，让这件事情来到一个完成。那么在太初有道的耶稣眼中，谁会是被集合回来的呢？在约翰福音第10章16节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为此我父爱我，因为我把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在耶稣的眼中，他不只是有以色列人这一个羊圈，还有外邦人的那个羊圈，也要把他们领进来。凡接纳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任何人不分民族，不论身份，如果他们接纳他，他们就可以做上帝的儿女。原来以色列家所期待的那个复兴，就是由耶稣道成肉身，死复活升天来完成。上帝所要提供的那个 coverage， insurance coverage， 上帝所要带来的救恩的那个涵盖，原来是要包括他的子民和另外的羊，也是属于他的，但是他要他们也进来。那么在拉撒路复活的这个记载之后，第12章，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很重要的事情，可能我们读的时候都会漏掉，就是拉撒路那个事情之后不久就有人来找耶稣了，通过腓力，腓力这个名字是非希腊名字，他肯定他很会讲希腊话的，才会取一个希腊名字。然后呢，他们就来见加利利的伯赛大人腓力，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 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然后安德烈从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回答他们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耶稣在听到希腊人来找他，他就讲这样的话？你现在明白了吗？因为耶稣就是要把外面的羊也带进来，现在外面的羊也进来了，来找耶稣了。耶稣就是那个王，被上帝所派来做全体的王，把人从万民当中领回来。因为耶稣一个人，众人要得洁净蒙赦免得生命，这是上帝说了也要去完成的。因此在约翰福音，耶稣反复地说是父差我来的，是父差我来的。耶稣不断地说我不是靠自己行事，我乃是做父要我做的。父要他把属于他的人集合在一起，洁净他们，让他们成为一国，有一个王，就是有耶稣做他们的王。上帝要完成的非常的宝贵，经过了500多年的等待，现在要就是要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但是怎么样的呈现呢？我们下一章的 slide。 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原来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权柄的上帝，他不是通过流血来完成这样的事情，不是起义通过军队流别人的血。我们都知道耶稣自己甘心舍命，带来这种上帝跟人的和好，人跟人之间的和好。我们今天就站在圣周的起点，我们就在这个点来看到上帝原来一路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耶稣要带来以色列的复兴，招聚上帝四散的子民，他付上最高的代价。我们所了解的最高的代价不是用 dollar sign 来写的，我们知道钱都算不了什么，生命。所以上帝用最高无价的代价就是生命，这个就是我们人间能够明白的，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为我们而来，我们的上帝为我们而生，我们的上帝为我们经过死亡。 Cross A 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经过死亡又可以复活的，上过课的人应该有印象。也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这样子的，是死都不能拘禁他的，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这样的话也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每时每刻放在我们的眼前，放在我们的床前，每天来对你说话。早上你起来这句话就会对你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你要快点把自己跟这一个主接连在一起啊！不要自己捡了说，主啊我有今天的计划，你别管我好吗，我今天想生气，我今天想哀伤，我今天想悲伤，你不要管我。我们每天都要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权。我不是说信主的人没有经过悲伤，没有经过打击，而是你经过这一切的时候，那一个主带来生命的主可以让你继续在悲伤在痛苦在打击当中继续的活起来，而且活出你从来没有看过的那种的光彩。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这样的一个主吗？我今天很严肃的要做两个呼召。我第一个呼召就是信，第二个呼召就是接受差派。我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从听约翰福音 从读大斋节灵修材料到如今，你来到一个很认真的决定，或者今天你也做了这个决定，都来得及。主啊，你就是我要追随的主，我要把我的生命交给你。如果你心里是这样子想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因为这个是你再一次跟主说，主我信你，我信你，好吗？你不要在意你是不是已经洗礼了，然后觉得说现在才回应很奇怪。我请你就举手跟主说，主我信你，你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信你。如果你察觉你好久或者从来没有把耶稣当成一回事，你只是受洗加入教会就好了，但是现在你说我真的要自己来信了，不是别人推我进来，而是我自己真的要信了，就算你已经洗礼30年了，我请你现在举手好吗？因为这就是一个机会，你再一次把自己交给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信你。刚才举手的我都看见了，上帝看见了。第二，你现在愿意把自己交给主说，主啊我如今看见了，我看见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求你开我的口，开我的口，让我来见证主，用我的口让别人听见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你愿意这样，愿让主来差派你，我请你也举起你的手。你愿意让主来这样的使用你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你重价换回来的，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此郑重的来承认这件事。你是赐予我们生命气息的，我们在这里郑重的来承认这件事。愿你的圣灵呼出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活过来，让我们的生命活过来。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门。